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弟兄姊妹，今天新约的祭司不是我们自己奉献随便做什么事情，是经过耶稣基督。所有的奉献，一切能够被神悦纳的原因，是因为经过基督，不是按照我们喜欢的，不是按照我们所自由的。侍奉主是没有自由的。今天很多人弄错了，教会叫我来侍奉，好，我就来侍奉，我大显身手。错了，不是叫你大显身手，叫你听话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我周牧师发号施令那就完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圣灵的声音，但是有些时候要借着别人来提醒，好像我被弟兄姊妹们提醒一样，一样的原则。你有你的责任，在神面前祷告，你说该说的话，该做的事情，但是要接受别人的话，不能够什么事情都自己做，别出心裁，我行我素，这个不叫侍奉，这个叫独裁。你是滥用了神给你的权柄和机会，要很小心的。侍奉神应当战战兢兢的。诗篇第二篇说，当战兢 而侍奉，要战战兢兢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新约的百姓，新约的百姓做祭司，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刚才我们在上次礼拜讲的时候已经讲了，亚伦之所以能侍奉，因为他头一个有赎罪祭，这个赎罪祭是耶稣基督，他献上了全身的燔祭，是根据第一只所奉献的公牛。公牛在这里看见了比例，公牛是赎罪祭，公牛是赎罪祭，绵羊是燔祭。当然燔祭也可以用公牛奉献，但是就着承接圣旨这个段来讲，耶稣基督是公牛，亚伦不过是绵羊，很小，比例小太多了。我们之所以能侍奉神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救恩，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把一切人的肉体软弱预先接着赎罪祭表明了。上礼拜我说干犯圣旨的罪需要献祭，干犯圣所的祭物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圣的，但是我们的侍奉常常错误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放心在神面前侍奉，要不然我们都会遇见属灵死亡。所以这里讲到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根据的原因是耶稣基督，所有的祭头一个都是赎罪祭。你去看旧约里面奉献的条例，所有献祭开始都是赎罪祭，当然每天有每天所当献上的燔祭，以色列百姓按照次序，按照宗派，按照支派献上，每天献上燔祭，都有燔祭的，晚上一只，早上一只，不熄灭那个火。慢慢你看利未记就知道了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侍奉神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百姓，最要紧一件事情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没有一件是我别出心裁的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叫什么呢？宣扬基督的卓越，这就是第十节了。看下一个，好，他说什么？叫你们第九节哈，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个美德 NIV 把它翻作 excellence， 耶稣基督的卓越，耶稣基督的超越。我们宣扬什么？宣扬耶稣基督的超越。他不是我们平常一样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超越的生命，他的救法是独一无二的救法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，他的地位是卓越的，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位，没有第二位。他的君王身份，他的祭司身份，他的先知身份都是独特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的救恩绝对需要一直的宣扬，那些没有听见的人也因着我们的宣扬知道我们敬拜神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敬拜？把神的地位放到最高，这个叫敬拜。什么叫敬拜？他是神，我是人，他在天上，我在地上，所以我向他服服。现在有很多很多 charismatic 教会在敬拜中鼓励弟兄姊妹伏在神的面前，伏在地下， 当然它的地下不是这样子的，很多是软的地板。这个是一种身体的肢体的语言，提醒神的儿女。但有些时候做成一种习惯啊，一唱诗歌就跪下就祷告了，就趴下来了，这个也不必要。问题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知道我今天所敬拜是谁，我敬拜的大君王是谁，他是谁。如果我们明白，我们的心就自然谦卑在他的面前。如果我们明白，我们就自愿放下自己，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借着我们不堪的人，好像荆棘烧在火焰，好像火焰烧在荆棘上面，他是火焰，我是荆棘，他是强壮，我是软弱。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够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。弟兄姊妹们，侍奉神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人。如果不软弱，你不要来侍奉神。你觉得我刚强，好吧，你刚强吧。你不能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因为你没有经过耶稣基督。你不能宣扬耶稣基督的荣美，宣扬他的卓越，因为你太高了，叫人看不见耶稣。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在那里大声拍掌欢迎，何塞纳，何塞纳，荣耀归于大卫的始尊。你像那个驴子怎么想啊？哦，他们都来称赞我了，那你真是个驴子，那你真是个驴子。我们弄错了，在我们的侍奉上面，只有耶稣基督照常显大，只有耶稣基督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。我从前被教导，不要太相信弟兄姊妹对你的称赞。第一，它不是真的；第二，称赞的结果，耶稣基督没有人看见，要小心。当然也不好，因为缺少鼓励，所以适可而止。弟兄，你在神面前花了努力，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，感谢主，这样就好。不要多说，哎呀，你是最了不起的讲道人，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你 Billy Graham 第二。老实讲， Billy Graham 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他也不过神的仆人，对吗？弟兄姊妹要注意，宣扬耶稣基督卓越是祭司的责任，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，奇妙光明者美德，这是祭司的责任，新约祭司的责任。这里就回到弟兄的问题了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新约虽然新约的职分，但是仍然是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。耶稣基督是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，不仅亚伦是这样，不仅麦基洗德是这样，耶稣基督更加是按着属灵事物构成的。你看他的生命，没有一件不是属灵事物构成的。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大祭司，神的儿子做大祭司，因为每一件他身上每一寸每一分每一毫，他的说话，他的行动，他的做事，他的思想，他的言行，没有一件不是按着属灵事物构成的。我们需要明白他是大祭司。然后呢，这里我引的经文我就不看了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，四章一十四节，五章一到六节，七章十一节，八章一节，九章一节，一直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大祭司耶稣基督，基督的救赎。为什么新约的事物祭司是新约是还是用属灵事物构成的？为什么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子民？刚才我们读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天然人的生命啊，如果在神的面前表现出来，就带来属灵的死亡。天然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表现出来，就带来属灵的死亡。我们没有讲，但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亚拿达、亚比户在神的面前自作主张，结果神用火把他们烧灭，而且摩西还对亚伦说，你不可以披头散发，你要仍然安静在神的面前。这一章也是很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讲，以后我们讲看看有没有时间再讲这段经文。但是拿达亚比户因为献上燔火，他天然生命的表现，神不悦纳，连祭司也死在神的面前。侍奉神是一件危险的工作，但是今天新约因为有耶稣基督遮盖，我们暂时没有被审判，但是这不表示我们可以任意而行。这里为什么彼得前书讲活石、讲教会、讲灵工， 因为当我们得救者，我们成为有生命的石头，而这个有生命的石头，他说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彼得引用诗篇三十四篇。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，得救以后要我们侍奉，但是侍奉之前需要成长。怎么成长？靠耶稣基督，靠神的话语。耶稣说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你们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生命在他里面。我们读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说，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读神的话语说，叫我们属灵生命可以强壮，可以长进，叫我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这个得救当然他意思是说，以致我们全人可以得救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他说成为有生命的石头，活石。活石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跑来跑去的石头。跑来跑去的石头怎么 建造圣殿呢？今天很多人弄错了，从这个教会换到另外教会，因为它是活石嘛，活的嘛，跑来跑去，活动的嘛，活动的石头。你活动永远这个什么 Rolling stone never gathers moss， 对不对？永远不会有青苔长在上面。你如果不在教会里面，他为什么要跑来跑去你知道吗？因为不肯受十字架。有人说他的两句话，一听见两句攻击他的话，不高兴他的话，他马上走掉，换一个教会。这样的人不是活石，是滚的石头，滚石，不是活石。活石是有生命的石头，压不会死的，打不会痛的，肯接受十字架。你在教会里面，难道每个人都平等的吗？没有人在你的上面，没有人承担你的责任吗？当然是这样。地基的人永远是最倒霉的吧，他是地基，所以他只好倒霉，但是全身的重量，全部的重量承载在他的身上。谁是地基啊？耶稣基督是房角石。使徒是什么？他们是第一批的石头，教会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很公平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荣耀，但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你是活的石头的时候，有生命石头，你被建造成为灵宫。这个灵宫是你奉献的地方，叫我们可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弟兄姊妹，我说一句非常恳切的话，是什么呢？只有在教会里面，只有在侍奉神的时候，你才会有真正的十字架。有两个地方有十字架，一个是在教会，神的家；第二个呢，人的家，在你家里。只有在你躲不掉、逃不掉、走不开的地方，你才有十字架。家庭你不能随便跑掉，对吗？当然你可以离婚跑掉了，没有功课了。教会也是一样，你如果不肯埋在那里好好的侍奉，学习十字架，让别人来批评你，你不会有真正生命的改变。凡是经不起批评的人，就是原封未动天然人的样式。你以为我把所有难处都打开、打掉、打发掉了，打了半天你没有挨打。我怎么说，精进的工作打出来的，锤打出来的，你就不会变成神所喜最喜爱的器皿，使用的器皿。所以只有当你献上自己，什么叫奉献神所用的灵祭啊？你自己就是，你这块小石头是活石，你愿意被神建造，你就奉献你自己，叫你的生命可以被建立。怎么建立？先拆毁，把你天然生命拆毁之后，你才能够建造成属灵的宝贝的石头。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和工作，叫我们进到教会里面，生命成长。怎么成长？一面吃属灵的灵粮，一面得的是活水的供应，好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样。更重要的，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因为只有十字架的工作会把我们造成新约的祭司，因为只有借着十字架致死我们的魂生命。什么叫魂生命？每个人都有魂，这个魂表现他的智慧上面，表现在他的感情上面，表现在他理智上面，表现在他话语的口才上面，表现在他做事的风格上面，表现在他处理事情仔细或者是高瞻远瞩。一个人的魂表现的地方很多很多，整个人类的结构都是因为人类文明结果，这就是魂。人的厉害 就在于他有思想、有能力、有感情、有意志，而且他会讲出各种制度来，这都是天然人的表现，不需要圣灵，不需要耶稣基督，都会的。任何国家可以做这事情，任何民族有这本事。但是当我们进入教会之后，我们的魂需要被神管理，感情是有的，需要破碎，不该哭的时候不哭，不为自己哭，为别人哭，因为他的感情受过对付，当别人对付他的时候他不哭，没有一滴眼泪为自己，耶稣没有为自己流泪。他的思想不是为自己思想，不是为自己好处，是想到神的国度，对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他有能力明白领会。圣经要好好读，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到了年老还是没有好好读圣经，很可惜，他的理性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。当然读圣经不光是靠理性，也靠你的感情，你爱神爱耶稣，经过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和读经，你的爱能有表达的渠道。十字架，走十字架需要意志的力量，我就是咬紧牙关，死定了就死定了，这是死路一条，但是死亡得的生命，有死亡得的生命。2000年来基督徒的见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有死亡得生命。今天我们还读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耶稣讲他自己生命，然后底下说凡要得着生命的就丧失生命，为我的缘故丧失生命就要得着生命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跟随耶稣的人，我在哪里服侍着我的人也在哪里，在哪里就在十字架。我老实说，我侍奉主从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，我年轻时候常常听见十字架的道，现在我很少听见人传讲十字架的道，都是叫我们听了舒服的啊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那个最有名讲 Jesus loves you, so do I, 那个人现在不在了，他所建立的工作都瓦解了，那一个没有用，那叫糖衣。是很多人因为他的缘故啊，信耶稣了，但是同样是吃糖衣长大的，糖衣片长大的，没有对他的生命真正产生暮鼓晨钟的作用，没有把他生命打碎，所以还是天然的人。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福音。十字架，保罗讲什么？但是我定义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，知道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啊，我要改正我自己。我们知道很多事情，但是选择不知道，只知道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就是这样。这些话不中听，不中听。讲十字架的教会不一定人人要来啊，这个话太沉重了。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的，他的血是可喝的，跟随他人怎么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从此以后离开耶稣。但是彼得说什么？耶稣问他说，你们要离开我去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留下来做门徒。耶稣对他说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十字架才能致死魂生命，这是保罗的教导。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，十字架有能力做这样事情，叫我们从死亡得着生命。所以圣灵的膏油只有倒在一个有死得生命的人身上，有死亡得生命的祭司，膏油倒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上个礼拜我们有时间讲，今天快又没有时间讲了，我还要补充进去。你知道在承接圣职的时候，摩西要做一件事情，把血打在亚伦的右耳垂、右拇指还有右脚趾上面。什么意思？我的耳朵是死的，向着世界死，向着罪死，向着人的闲言闲语死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的耳朵，叫我只听见耶稣的声音。同样，我的手指头代表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必须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在上面，死亡的印记。我的工作不是我的，是耶稣的工作。同样，我所走的路，前两天有几个年轻传道人到我这里来哭诉， 他说现在侍奉的环境非常艰难，怎么办？我说你不要乱跑，第一你要祷告主，主引导你的脚。今天太多的人喜欢走自己的路，不走主的路。诗篇应许我们他的路径低下之由，但是你不肯走主的路就没有自由，但是自由在十字架之后，先有血再有膏油。有时候老的诗歌叫后是膏油先是血，后是膏油先是血，不会次序不会错。你要得到真正的膏油必须有死亡的经历。大祭司的耳朵、手指、右手指、右脚趾一定要有血的记号，然后膏油才能从上倾倒到他的全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你听见什么？你听见什么？哪一点你心里所感动？我把同样的问题稍微换了一换样板，你们可以对照最早引言中间那一部分跟最后结论，其实没有两样，我可以不用换。在结论的时候我说，你明白你的生命是为了侍奉神吗？你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，你明不明白你不是为了世界，你不是为了自己，你是为了侍奉神。你说我侍奉神，那我生活怎么样？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们所要的一切神是知道的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你不要先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一切事情都要加给你，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。我喜欢有位姊妹讲的话，说主啊，我来，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口气那么大，我来 take care 你的家，你来 take care 我的家，好极了。我来照顾你的家，你来照顾我的家，这个交换划不划算？太划算了。你祷告主啊，我来侍奉你，我的家里你来帮我忙。其实两个都是神帮助，我们不可能建立自己家。大卫这样说，我要为耶和华建殿，耶和华说什么？你不要来建立我的家，我来先建立你的家室。如果你好好读，你知道这个姊妹讲的话有一点领会，但是呢，他如果再读大卫的经历，他更会祷告了。他说主啊，教会也是你来建立，我的家更需要你建立。但是我们侍奉神，神会照顾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是蒙神拣选的生命吗？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为了侍奉神吗？第二个问题，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？你生命成长是不是神用属灵的事物构成的？你有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工作？还是一见到十字架就躲就逃，逃不掉躲不到，躲不掉了就抱怨，跟你最好的朋友抱怨哭一场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这样，你的生命怎么能被建立呢？第三个问题，侍奉神的生命怎么会得到膏油的呢？你呢？得着了没有呢？有没有膏油？在你说话的时候，圣灵有没有印证？在你服侍的时候，圣灵有没有印证？在你领诗歌的时候，圣灵有没有印证？我跟一位年轻的姊妹讲，姊妹你很爱唱诗，我也知道你很爱神，但请你注意，当你唱诗歌的时候，底下有没有响应？你不要唱了半天，人家都跟不上，那你怎么可能有膏油呢？很多诗歌太深了，弟兄姊妹连歌词都记不住，不可能有圣灵的感动。不要唱太新的歌，一个歌学了以后，唱到有膏油就用，没有膏油不用，很简单。要不要学新歌？要的，但是要注意，听的人要回应。领诗的目的不是说啊，我努力的准备三首诗歌，今天练得很好，要看看会众有没有反应，这才是你侍奉的目的。借着诗歌领弟兄姊妹领起来。所以你怎么得的膏油呢？是唱你喜欢的歌呢，还是你唱神要你唱的歌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的生命是不是奉献？你的侍奉是不是生命的奉献呢？还是按照你的兴趣呢？凡是不合你的意思你就不侍奉了，一有难处你就不侍奉了。你有没有献上你的赎罪祭呢？有没有献上你的燔祭呢？有没有献上你承受圣职的祭呢？那个承受圣职的祭基本上是个平安祭， 你知道平安祭有一部分要给祭司的，让祭司可以吃的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亚伦的平安祭给了谁啊？摩西。摩西是亚伦的祭司。有没有圣经根据？诗篇九十九篇，你去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亚伦献祭的时候，他献上赎罪祭，献上燔祭，献上承接圣职之祭，摇祭举祭，神把一部分礼物还给他，让他享受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有享受的，神把他的爱给我们，把我们行动的能力给我们，这就是摇祭的胸举祭的腿的作用，让我们可以侍奉他。弟兄姊妹，你奉献了吗？你献上了吗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